就是母亲节前夕的一个晚上，我又开始来录音了。那比较有趣的是呢，我是有孩子的母亲，不过呢，像今天晚上庆祝母亲节的人不是他们，而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呢想为他的女儿庆祝他女儿过的第N 个母亲节。那真正应该对母亲这个表达感谢的两位呢，正在客厅跟这个线上直播的同学们搏斗。那其实你说我会不会在意呢？我不瞒你说，这个时代呢已经让很多的节日呢都淡化了，淡化到今天就算是母亲节呢，它也只不过是一个有了符号的周休二日而已。所以其实我个人看这件事情是很淡的，但是呢我不反对很浓烈的过节或者很清淡的过节。那么这个符号呢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已经存在很多了，很久了，然后我相信它就像是一个印记一样，总之稍微提醒我们一下，这个时候要关怀一下母亲。今天我们在家族聚会里面呢，我的父亲呢跟我说了一个故事，我想分享给大家。你知道那个比较古早的年代，大家生活比较清苦，很多家庭呢其实都是生活很紧的，所以呢什么东西是家庭的话题，什么东西是父子或母子之间的话题呢？一定是钱，绝对是钱。因为就绝大部分的家庭里面呢，一眼睛一睁开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学费啊，补习费啊，生活费啊，然后你刚刚吃饱呢，下一餐又来了，你刚刚缴完学费呢，东西又缺了，那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小时候这个鞋子呢是总是要穿到顶到脚尖，然后脚趾头要穿，要就是要让那鞋子已经要穿到有点破了，真的要穿到破，不是像现在只是不合脚而已。那以前人的衣服呢也是都会穿到真正看起来就是短了，好，或者是旧了，或真的看得出来它就是这个哥哥姐姐穿完，弟弟妹妹再穿，弟弟妹妹再穿完，再等着后面的孩子穿，或者还要再捐给别家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不是所有的家庭，但是确实有我觉得其实至少一半吧，好，一半的家庭不管是什么背景的都面临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呢我们看其实早期的什么亲子关系，它一定都是萦绕着这个主题。然后呢爸爸如果说是一个家里面唯一的收入来源的爸爸，往往是一个权威分子，他说的话就一定是算数的，地位非常崇高。那么加上以前的这个比较威权的时代底下，父权时代底下，子女呢其实是没有什么说话的余地。因为其实萦绕这个家庭关系的除了当然这个血浓于水的感情是基础之外，我们坦白说吧，那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是经济来源，是社会支持，是一个人类生存的这个架构，你必须在这个架构底下生活着。尤其是更早之前的这个更早之前的，我们说二三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的环境确实是如此。所以不只是一家有这个问题，那母亲也是一样的，因为母亲呢也是同样扮演着维持家计生态的这个角色。而往往呢子女看到了，他可能看不见父亲在外面打拼的辛苦，但是他绝对可以感受到母亲的这个用心的部分。所以那时候为什么好像感觉以前的人比较孝顺，以前的人比较有心，那很有心的这些母亲呢会深深的影响他孩子这个 温暖的价值观啊。所以以前的人，很多人都在说以前的人是比较有味道的一群人，就是活得比较容易懂得感恩。那只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去评断这个世代的不同，因为你真的基本的根基基底不一样。因为现在的孩子他其实不会看到这个司马光的这个母亲凿壁这个钻洞让他读书，也没有胡适的妈妈凌晨四点钟会起来拧他的肉舔他的眼翳病哦，因为环境不同了。但是呢，我相信呢，所有爱子女的心是一样的。好，时代的变迁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淡，但不代表它没有意义。有些东西它影响的 不一定是要这么浓烈，但绝非没有意义。至于这个时代所有的关系有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们会怎么样适应呢？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已经在适应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有一句话说，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其实哦，期待是来自于你心中的设定，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比方你认为夏至到了，天气一定要很热，好，那天一定要有大太阳，就夏至那天没有大太阳，啊，你就会觉得哎，怎么失望。或者是这个年终尾牙就一定要吃团圆饭，吃公司一定要吃尾牙，那怎么没有好吃的尾牙你就失望。那如果你倒过来想，如果这个公司呢根本就，你去看看别的公司呢，也许在几波金融海啸的时候呢就解散了，你如果相对去比起这些人来讲，你就会觉得哎，那个尾牙有没有都可以啊，有一份工作就好了。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人不要，就是这是相较的啦，就是我们能够也珍惜眼下的幸福啊，大家平安其实就很好。至于说是不是要非常的有感觉这件事情，在这个感觉都变淡的时代，我们可以轻松的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漂浮在自己的宇宙里面，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小宇宙，那不需要也不用这么紧张的看待每一种关系。好，虽然我也很认同传统的价值、传统的习惯、传统的一些东西是很美好的，但当它不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着它呢轻轻的放手，也不需要有太多的遗憾或者是责备。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啦，这是真的叫做个人的感受，不能说代表是大家。好，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个故事，这故事呢其实是我爸爸跟我讲，因为今天是我爸爸帮我过母亲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说呢，也是上一个时代的母亲啊，你知道上个时代的母亲呢，就是很多呢都是很注重钱财，尤其是喜欢身边攒点钱在身上，觉得这样比较有安全感。我也不排除说有一些长辈呢确实因为可能子女在外奔走跟自己的关系比较淡，所以他们都觉得身边留点钱比什么都有用，人会有尊严，会有朋友，会觉得自己的生老病死可以由自己掌控着，确实比较好过。那这个是确实是我们很多长辈的想法。所以那故事的一开始呢，我爸爸就说，就有一个老太太啊，他呢从他的儿子呢工作之后呢，他就陆陆续续的跟他要钱，他就买个什么东西呀，跟他要点钱，又说他自己要朋友出去吃饭啊，要点钱，又说他缺什么呀，他自己买啊，要他儿子出钱。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反正总之哦，婚丧喜庆啊，家里面额外的一些开销，或者是有的没有的开销，除了儿子给的基本的这个生活费用之外，他会额外的呢找些名目跟他儿子拿钱。那这个儿子呢一出社会之后啊，就觉得他这个老妈怎么就是怎么讲，他儿子常常觉得很失望吧，他觉得怎么好像这个有一种被勉强的感觉，有些东西是 我愿意给你的时候呢，那是礼物，那是一种祝福。但如果说是你跟我拿的时候，你觉得我应该要出，而我觉得这个你的应该就会变成对于我而言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如果我妈妈跟我开口说你给我5000块我要怎么样，然后我拒绝你，那这个过程就会造成很紧张的感觉，好像这个做子女的不孝啊，然后长辈只不过给你开口，你怎么就能怎么可以拒绝啊，又不是多大的钱这样子。好，但是这种东西呢，有时候呢钱当然是个因素。好，我举例讲的是5000，不是说5000很大5000很小，我们就是讲了一个让你听起来觉得是个数字的数字。如果你就一个这个一般，如果一个人月收入我们说35000的话，那5000块就是他的七分之一嘛，那你说多呢还是说少呢，对不对？所以呢好，这个简单来讲，这个儿子呢就是一直在面临这样子的窘境跟困扰。那他当然你不要讲，他一定会在朋友或者私底下放松的时候呢会深深的抱怨，然后他觉得这个母亲怎么这样，好像把这么多年的亲情呢都用金钱来取代了。所以到后来他真的对他妈妈有时候呢难以有好的脸面，觉得说原来我给你的关系你都认为就是可以用钱，好，用钱解决，所以他有时候是非常不耐烦的。那你会想说，哎，这个母亲怎么会不知道啊？为什么他就不感觉出他儿子的情绪呢？没有啊，就是这位母亲呢就是依然的继续拿钱，然后提出她的需求。好，在我现在打个岔，就是录音的当下会听到很多背景音都是一些欢笑的声音，或者突然爆起的一阵笑声，或是这个开心的对话，那些就是因为是周末嘛，周末就是臭小孩在跟同学打线上游戏的声音，那么我也觉得无所谓，就当做背景音。反正我为何要舍去这么自然的环境呢？其实这不是家家户户都会有的噪音吗？啊，所以我就不会过滤啊。我先打个岔，大约是这样。好，我们回到故事啊。那故事呢，就是这孩子不谅解。然后当然了，时光就这样过去，孩子也长大，也结婚，也有自己的家庭，也为人父母，他大家也知道粒粒皆辛苦，他也懂得，不是有些东西是妈妈怎么没有给我最好的，而是最好的可能是第二好的价格的两倍。当你自己成为那个出资的人，你自己去扛这个柴米油盐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所谓，没有一个人不想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但是呢他真的有条件，好，你可能只能取舍。你想给他最棒的东西，好，今天问题来了，你要给他最棒的这个食物呢，还是尿布呢，还是空气呢，还是水呢，还是时间呢，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呢，还是好的教育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刚刚以上列举的，他都已经要用金钱去这个取得的时候，如果你的收入是固定的，好，一般的小老百姓，那么你就得取舍。如果你每一样都要的话，我相信那婴儿可能穿 Burberry 也没有很奇怪，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每一样都要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什么东西是迫切的需要的，或是这个每一样都有这个必要的理由，但是你还是得选择。好，当你怎么样的时候，什么东西是可以被拿捏掉的。所以现代的人大部分都经过了这样子的过程，知道说所有的爱啊，他还是要经过精算。他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随便乱丢就可以的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的人，我们是时时刻刻啊在这个世界上打拼的人， 那所以呢，你能营造的王国呢，你能这个造就的孩子，他必定也要在这个条件底下生长。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一代面对的问题。其实这个已经很好了，因为如果我们是在战乱的时代，如果是我们讲，如果你不要说你是亚洲人呢，这个台湾人呢，或者是日本人呢，即使如果你是欧洲人，你要是生在二次大战的时代啊，你可能也根本没长大就死在壕沟里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是生在秦始皇的时代，你可能连焚书坑儒都称不上，你还在那个盖这个万里长城的时候，早就已经跟这个尸骨都堆叠在一起了，连名字都没有。所以 我要讲的是说时代是在变啊，所以呢每一个时代人都有他的辛苦，那到我们这一代其实能够顺利的长大啊，就是没有战争的年代就是最好的年代，其实这是真的。就好像我话题扯远了，总之呢就是谈到了生活的辛苦，所以呢这个儿子呢就也体会了母亲的辛苦，但是呢毕竟这个生活所迫，而母亲呢还是继续的跟他拿点生活的开销费用的时候呢，这儿子有时候真的也是会抱怨啊。好，就这样过了多少年之后，后来呢就跟很多的长辈一样，即便再健康啊，年事已高的时候呢就会面临这个生老病死。那这位母亲呢就是也算是以这个算是以高龄呢离开了这个世界，好，就离开了。那离开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啊就收到了一封遗书。好，这个遗书里面呢写的是呢，这个妈妈呀从她工作以来的第一笔收入开始，她妈妈跟她开口要的第一份钱呢，她妈妈是都记账的，这个母亲都记账。记什么账？她就是跟她开口，比方说要置装啊，参加这个朋友的聚会啊，跟他要了多少钱，然后呢还记下来，然后又如果去参加什么红包白包的呢，又跟他拿了多少钱记下来，他的每一笔的钱都记下来，然后每一笔的钱呢都帮他存了下来。也就是呢后来这个孩子出了社会以后的30年，这30年间他母亲跟他要的每一笔钱呢，母亲其实都一字一句的记录下来，也把钱都存下来。那母亲存下这笔钱主要的目的是，他其实呢知道他自己这个亲生儿子啊是一个不是那么会存钱的人，这边那边钱出手大手大脚的哦，一下子就没有了，不见得有不良嗜好，但是存不住钱，好，存不住钱。那这个母亲怎么会不知道呢？就从小看到大，所以呢他也不说破啊，因为这个儿子好面子嘛，你跟他讲说啊身上存点钱，他也不理你啊，听不了啊。那如果今天朋友出去吃饭啊，然后有时候大家出去玩一下啊，你追个女朋友啊，钱就是这样如流水啊，对不对？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母亲呢她就当起了这个黑脸，她也不说破，反正这个每个月呢就跟你要些钱来，要来干嘛？她帮她儿子存起来，就是存着，然后就一直攒攒攒攒攒，攒到呢她也清清楚楚一个账本。那这个遗书里面呢交代的清清楚楚，那笔钱呢就是留给她的。那她所作所为呢很简单，就是为了帮她儿子存钱。因为这个老妈呢太了解自己儿子的缺点了，与其呢叫你改你改不了，她也心急，不如这件事情就让她自己来做。这个儿子呢当然看到遗书之后就是痛哭流涕啊，因为这30年啊，他不知道私底下骂了他妈妈多少次啊，或是抱怨，我们不要说骂，是抱怨，很多次很多次，但是这个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呢这个最亲的人啊，有时候亲如父母子女呢，有时候的一世的相处呢， 未必真的认识对方。嗯，因为我们相见的时候都有一个身份了，所以呢往往这个孩子呢只能看见你的某一个面相，他不能认识到你全部的样子，甚至心里面的那些层次。因为我们的生活呢很多都被杂事这个打包了，这边一块那边一块的，就把这个时间呢用掉了，甚至说我们连自己都没有时间那么了解自己了，更不要讲说这个跟你的亲人跟你的朋友，你是不是真正的这么的了解，其实未必啊。好了，总之这个孩子呢这个收到了这个妈妈的礼物之后呢，就是真的叫做痛哭流涕了，他非常想念的怕妈妈。不过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哦。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蛮感动的，天下父母心。那所以分享给大家。嗯，那现在是不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的父母没有帮我们存这样的一笔钱，就不是好父母呢？啊，当然不是。我觉得每个父母啊，都有一些每个父母的爱哦，就像冰山一样，他们有时候会露出一个冰山的一角。然后你以为你看到那一角呢就这么多，其实底下有一座冰山，那个才是他们的爱。会不会显露出来？不太会，因为连他自己呢也不确定其实他一直在那里。甚至呢他也不敢表达，因为这个当爱很厚很大或很重的时候，轻易的说出口了，不只是会吓到别人，也会吓到自己，会变得在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华人传统的世界里面，就会觉得哎，你把这个东西讲得这么重啊，是不是在求在讨爱啊，在强调说你要多孝顺我，未来啊要多孝顺我，会变成一种好像是一种某一种这种情绪勒索的表达，所以其实人都想的太多了。那我要讲的是，其实真正的它确实存在，那存在的多深啊，都不知道。我们也不需要去试炼，因为当试炼发生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要用对方的牺牲了多少，再来兑换说这个爱有多少的话，那就俗气了，就非常俗气了。因为每一个父母啊，原本呢他们也是别人的孩子，是吗？那他不是天生好手，就是他们也是当了父母以后才学当父母的。那从一个孩子的瞬间变成父母，这种瞬间长大，只有当过父母的人才会知道。所以呢，而每一个当了父母的人，他的身份、环境、角色、时代以及所有的状况，也并不见跟他自己的父母是相对的，是相同的。所以是不是能够将心比心哦？将心比心这四个字啊，也算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因为每个人哦，都在自己的认知里面生活着。就是我们今天讲就算同样一件事情，你听到的跟我听到的，我们的感受跟我们的解读绝对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不可能完全一样。何况当这个范围越来越大，案例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他们同样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一部电影呢，100万个人看了，也就会有100万个这个不同的故事的延伸在每个人的心中，对于这件事情的诠释跟感受。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作家呀，他写了一个作品之后，他写了一本书，但是读者啊，他其实呢在他的心中又把这个作品呢写成了第二本书。这就是作家跟读者之间有趣的比喻啊，但它也适用于所有的人跟人的关系，所有的人跟人的关系。所以就这样，人生 相逢啊，即是有缘，就是有些很血浓于水的情，但是也有一些是这个有一些情感的深浅啊，真的不用去执着，我们只要珍惜就好了。因为不管他是深是浅，是长是短啊，我觉得不管那个人是谁，只能去珍惜。好啦，今天就是一个小而巧的母亲节，没有任何的打算，也没有打算去吃大餐，觉得这样过得平安很好。然后听到朋友们也好像要这样过的人蛮多的，所以就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节日，晚安。